恭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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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昨天讲到那个屈身啊，他质疑这个一些比丘啊，他为什么能证得会解脱，而不需要这个禅定？我告诉他说：“彼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个法住跟涅槃。我们看81页，这都是文字看起来是就是这样啊。不过我是希望大家能多细心品味每个文字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啊，过去我们很早也看过，可是没有特别留意里面，其实每个字有它提供的修行意义。后来我们再看，我就觉得很亲切啊，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啊一些原则啊和佛法的精神啊，这些都要特别留意啊。我们看那个第五项，始终云何啊明法住智，为如有一天闻随顺缘性缘起无导教理，于延伸行因果分位住一生地，就众生还在众生位啊，便能如实以文思修所成作意，如理思维，能以妙慧悟入性解，苦真是苦，集真是集，灭真是灭，道真是道，诸如是等如其因果安立法中所有妙智明法住智。好，他这个叫做法住智。那法住智的建立从哪里啊？从听闻随顺言性缘起无导教。所以这整个解脱的关键，整个解脱的关键是因为涅槃知识解脱的。那没有这个，因为后头我们待会我们看那个文了，好，我就说我不问你知不知道，反正就是法住智然后涅槃智。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啊？这就是铁律嘛，一定如此。我不跟你特别说，你不管你是不是就是这样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思维法则，这个是有时候讲归讲啊，可是如果不是细心去思考或者用心啊，有时候还是不一定有用啊。我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对于缘性缘起的无导教，当然这里面就牵扯到本身教的人他必须要对缘起正见要稳，好，要稳。再过来就是说我们听的人啊，必须要能确实的依教而建立这种缘起正见，你必须要如实的听他所说的东西，然后做思维，以原生行因果分位。因果分位就是说这个东西依什么因缘，有这样的因，有这样的果。我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一直也都没有特别去留意，因为我们也熟悉这些话。可是这里面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话，假如你是依缘起正见， 你对待一个法的认知，不会随顺的取一个不知因或是不知道因跟果的关系的一种随意的认定执取。你见任何东西会有因跟果，也就是说你今天会做任何一个判断，不会只是一个单独的没有理由的，任何东西有理由，而这个理由是透过缘起思维的，这个因跟果。只有我们就觉得说某一个事情，当我们要判断它好坏或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要看你所建立的理由，那个因跟果是不是合理。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个宗教信仰的修学的时候啊，我们假如一直忽略的因跟果的观念观察，只取一个人家跟你讲的一个原则一个答案，那你就依着这样来修，这不是佛法。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我们会有很多地方来提供大家思考，就是我提供一个观念，提供一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结果我发觉我们一般人在思考一个问题很僵化，很僵化，就是大概用几个面向去决定一个事情的结果，就是说你看不到更完整的因，也就是我们的佛法熏修并没有活用。如果我们来讲说有的人读居舍论啊，读很多，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智慧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蛮欢喜的。因为有法师要我讲印度佛教史，我说对历史我没兴趣，你叫我讲这些弄完的大家也没什么兴趣，要么就讲教义史，那我的教义史也不想顺着这个历史顺着呢，就依着每个时代不同时代主盛行的法来谈。我们来谈阿含，谈俱舍，谈中观，谈唯识，谈如来藏。可是我只是顺在世间流传的外貌来谈，可是我认为这个法是相通的，所以要一一来谈。那为什么我们也会想说来谈俱舍论呢？因为它里面有智慧。你如果要用纯粹用部派的想法，而不能善取它给你的关系啊，那个智慧啊，你读那个对你来讲没什么帮助。有时候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读俱舍论，可是我认为俱舍论非常好，很有智慧。我们现在讲说佛法里面谈的很多的因跟果的观念，谈这个因在哪里，你们晓不晓？我们懂得人家具有因啊，什么因什么因什么果什么，你了解这个干什么？判断呢？你本来判断一个事情，就偏从某个时段来论因跟果，却不知道从质、从量、从不同的相状、不同的角度来论因跟果。我们不是有一手果，我们不是有等流果，那为什么叫等流？就是乐于布施的人，他未来还是那种布施的习性而讲。那布施又得福报，这是一手果。那可是有些东西就是那个习性啊，一个持戒习惯的人，以后就持戒的那等流啊。所以为什么在论因，它其实也是因跟果，可是不同面向。为什么要懂这些？帮助你看因跟果嘛。从论跟因跟果当中，你是不是就帮助你的缘起的观察？是啊，你不会单一面看事情啊，你不会。甚至我们讲说，我就我现在，好，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检视一个人的那种细心，佛法的观念成不成熟，就做一件事情，其实就很快测出来了。测出来，因为看他能谈出几个面相，其实面相是无尽的哦。任何法都延伸很多法，可是你要每次谈都一样两样，因为你习惯了，你的思想是约束的。所以你在判断就被习性带着走的，这个事情这样你一定是这样判断的，你不会跑第二那个地方，因为你习惯了，所以你的习性牵自己的往哪一道走，其实有时候看得出来啊。因为你的判断，不要讲说你学多少，光判断你就决定了，因为判断都判断不出来，你不可能去修它了。那判断出来的话不一定修得好，那判断不出来就不用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个人说，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提出一个看法，对提出一个目标啊，你怎么去解读，其实就可以看出你的观察。一个常具有缘起正见，他思考事情不很活的，思想活有时候可以练习。这个佛法的思想的活，是因为他不执着，要能不执着才能真活。否则的话，你活只是你熟悉一百样就在那活，在一千样你会负荷不了。那你如果从缘起正见，你本来就不在乎百跟千呐、啊，你要有就用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对因果的一切法，如何因什么因而安立什么果，而这个果一定是拜因而说。比如说我们这样讲这个事情，这个人好不好？你要问我说，你要问说哪件事，或是哪一个方面，你不能做全面性的判断，没办法，因为一个人具有全面性的很多面向。所以你要我判断一个人，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因，我才可以说一个果；你要跟我一个词，我才会生个比。你没有一个标准，我不能回答。为什么？太多面向。是，你要讲说，哎，这个人，好不好？嗯，品德，还有用他体力，那体力好的不一定是品德好啊。啊，说啊，这个做抽档案是不是适合？那因为你只要他做抽档案，他是不是适合修行？因为他品德不够啊，或是说他的怎么样什么？你要判什么标准啊？所以这个，当我们这个对于因果法的一个观念的成熟，会让你对很多事情的思维啊，开始尊重是什么样的因才会有什么样的果，依什么词生什么比。你不会用一个很僵硬的东西在框限任何一个东西，为什么不合理？这时候不是你狡猾，我是讲说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讲答案，不是你狡猾，是你叫我讲不合理啊。你有没有给我一个标准？我以我来看好多啊，你要取一个你要的答案，可是我看的不是这样，我看了好多答案，很多角度。你要跟我讲你需要什么，你就定个标准，我就给你这样的答案。你标准不出来，我没办法给你东西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有人问法，为什么有时候你单问一句我很难回答？因为我不知那个，因为我那个法太原则性，因为太原则性了、啊，讲出来不一定契你的机。那何况一个原则性的法，如果要活用的话，可以讲出很广。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耐心听。所以只好在问你或是在谈话当中啊、哦，你大概要的是这个了，所以我再取这个方向，我是不能回答，有些没办法回答，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回答，有时候那样回答。所以我们讲到对因果法的一种理解啊，所以对每一个东西的存在，再也不是用自信见。我们讲说我们都知道不要自信见，可是我们判断事情依然是一直习性的一种强安立的，一就是为师所讲的，用自己的认知硬说他的，我们台湾话硬凹的，你不知道他说硬凹的，我们很习惯人家凹你，你凹人啊，那连桌子都凹，没桌子把它讲成桌子，不是硬凹的吗？那桌子讲话你乱讲，我哪，我是木头而已，对，这件事都是没有你自己强安立。强安立又以这个基础在建立很多判断。所以在世间法，你看活菩萨在跟众生沟通是很不容易，也就是说其实你根本一开始就错，那我没办法跟你讲你根本错，只好跟你一起演戏。你知道你在做梦，我只好跟你讲梦话。所以活菩萨连这方面都比较很耐心的了，要是我们根本就错了，不要再谈了，根本就不用再谈了。可是现在就说，因为你看不到那个根本错，只好就你执着的地方来跟你沟通。你要知道，佛法很多地方是一种善巧再善巧，一直善巧到已经很低了啊。 所以你要 有些东西啊，就是说我们对很多东西啊，是从最根本的无明里面先执着，再以这个执着再生其他的执着，所以我们是在一层层裹覆起来的一个执着网里面在修的呢。所以我们现在修的是以极少的觉在面对一个重重无尽的执着，它是这样修的。你看到吗？我就讲说，当你现在在听法的时候，其实你隐藏了多少执着在你现在？先执着有这么一个讲的，有这么音声，有什么很多东西，然后再利用这样的执着，以执着生一种觉念，这样很有意思的啊。所以能以原生行因果分位住一生地，并能如实以文思说学，文思修所成，所以如理思维啊，这样如理思维，像我们现在在谈就是协助如理思维。哎呀，同样一个道理，可是没有做其他面的开眼，你就不知道这个这句话其实蕴含了有这么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能以妙慧悟入性解，苦真是苦。我们现在我们讲苦，我们都知道世间苦啊，我讲实话你不知道，你哪知道苦？你看苦那个很表的啊，那个苦不是苦，苦根本苦啊，那个苦是表层苦啊。所以这种表层苦会有不同意见，说有的人我们就讲辣，辣椒是痛觉嘛，对不对？有人喜欢吃辣，这个虐待，这是一种自虐狂，因为吃辣吃那么辣，哎，对他来讲很舒服啊，可是明明是痛觉啊，哎，是不是？可是他就喜欢吃，他觉得痛得很愉快，哎，怎么会痛得很愉快？是啊，好，以前我们碰到，所以说世间事你很难用你的标准去看，如果你认知的苦是这种相对因缘的苦，你无法让众生信受，为什么要离苦得乐？你要离的苦，那他觉得无聊没意义。修行，最近有一个喝那个吃有一种药，他吃得很勤，那吃完哈、某一个病好了，就会另外一个病就一直在排毒，那已经吃了好久都一直在排毒，就一个人说啊，如果一直吃都还一直排毒，那就不吃还不是一样？你有没有知道我意思？因为反正你也都一直在痛嘛，那我不吃也在痛 啊，到最后大家一起死啊。可是你也一直吃，哎，一直排毒啊，我都没吃都没痛，到最后死了，你也死了，那我为什么要吃到排毒？哎，有道理，你要么排一下就好，你一直排干什么？是啊，你眼睛不舒服了，一直排排排排，那个没意义的。是，你要不要拍一下？也就是说，我今天做的东西有可以获得更大的痛，更大的乐。可是，如果我在得一个乐的时候付出很多的苦，这个苦是什么意思？这个苦就没意义了，对不对？我吃对好的一个东西，可是我另外一个东西一直在排毒。我已经吃好几年，对很多病好了，其他病还在排毒，完了又另外一个还必须就变成绑在药里面了，啊。啊，所以突然有一个一语惊醒梦中的人啊，如果一直排那就不要吃啊，那我一从头跟你一样啊，我不吃不排毒我也没问题，好啊，再怎么看不管你有问题没问题我们都在痛，那痛一样何必浪费钱去吃？所以我们对世间的苦变成价值不大一样，可是我们讲的苦真苦，所以我们现在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是我们常在讲的，可是你真的知道什么叫苦没有？你有没有感觉到人的根本不自在？不是这个，不是外面这个苦哦，是那种被业力牵引的往无明走的这种不自在的轮回，你能不能感觉出来？如果没有，那你的苦认识还不够，你苦的认识不够，你的下手修行的力道就不用强，不会强。所以只要让你一点乐，你就不会进进来，不是这样吗？事实是如此啊，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可是不一定啊，因为你还没看到真的苦啊。你会感觉那个苦到一种那种一意无明所生出来的一种计较分别，止不住的分别，要么执着苦，要么执着乐啊。你会发觉世间的东西那个是 思默，这个才是说根本。所以他会，我在讲说，如果不从缘起的角度来看，苦集灭道不成立。好，灭真是灭，道真是道。这时候他知道，你看，所以我不是最近今年你看跟大家谈的这种课里面有谈到苦集灭道。苦集灭道不是拆开来独修道，没有那种独修道，它是一个连结的东西啊。所以我们看出来整个修行的重点意义在哪里。所以我说阿含经不，他谈得很单纯，直接就众生最根源的共同的这种病上来谈，是不是？所以这道真是道，你会不会怀疑？不会怀疑，不会怀疑。你会怀疑你这个法是不是是可修的？你假如知道你是建立在这个法的根本立场，你依法住持所建立的道，你根本不会怀疑。为什么人家讲你就换题目？因为你那个道你没有证件做基础，你那个道是人家跟你讲的道，对不对？讲这个法，那到底能不能修？这个能不能修？可以啊，我当然可以修啊，因为这是依缘起法来的。念佛能不能念？当然可以啊，看死人都看到正阿罗汉，那么念佛还念不成，对对？那为什么？那看你怎么用啊，是不是？所以你念佛可以念成世间法，可是你可以念成是念佛三昧，对。所以因为你那个原则很清楚，你对你修的这个道义很清楚，所以你不会惶恐，而且你也深信拔此因种此因会得什么果，我深信不疑。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讲很多的念佛法门都是强调从一个佛法的正常道来解释？我会依净土经典谈，那我也同时会依佛法原理来谈啊，就是共通原理啊，从缘起的道理来谈。那这个道理通了以后，其实你发现法法平等啊，所以你也乐意修你其他的。你看你要修什么都可以，你不会彷徨，哎呦，大家都这样修这个，那我修这个会不会很寂寞？会不会有效？这是自己，只是跟人家修啦，不是依着法。你看，诸如是等如其因果安立法中所有妙处，知道它是因什么因而生什么果。所以你看，《法华经》里面天台也特别讲十如是，那不是十种因果面相，因果的面相吗？让你知道说从几个面相去看法如何成就，如是因，如是缘，到最后因果本末究竟，为什么会本末究竟是如何？他这个讲一下，诸法实相以十如十个面相来看，它具有这种种的相状。所以我就一直在讲说，我们一直在了解十如是这样啊，如是相，相如是，是相如，绕这个，你要是不得其意，绕这个没有。你得其意，它开眼的是什么？原来所谓的实相是如此因缘所建立的实相。不是另有实相，是有如实如是的实相。所以它会不会死的东西？没有，它有相、性、相、体、力，大家都有，有它的性，有它的相，有它的体，有它的作用，有它的因果本末都有。所以你看一个法，如果你对它清楚，你可以知道如是因生如是果，此因又如何转，你可以就一个法上可以让它产生很多关联的思考，你会产生很多关联的思考，因为本来它就关联在一块，本来就关联在一块。好，又复云何名涅槃智？为彼法尔，注意啊，法尔，法尔就是说两个道理，有佛无佛都本来这样，所以我们注意啊，你看这啊。这个道理啊，到待会我们也会有一部经是这样。所以我们正德的涅槃性是什么？法尔。如果没正德的叫法性，正德的这就是你的佛智，其实就正德的就是原来的，你所证的是法尔，本来它是这样的，是你迷 定命。你证得的时候，你真实际上跟他相应了。若以苦集灭道以其妙会误入性解，是真苦集灭道啊，灭道必时，便以苦集生住厌逆想。这个注意啊，它会生这个作用。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对缘起道理、四谛道理了解以后，我们经常作意思维，作意思维，你的那个念力啊，正见力一纯熟的时候，它就自然产生道力，就让会厌离，因为你也知道不可爱啊，而且不可信受，世间法变动无常，而且你也就知道什么才什么才是究竟归依处，不是说那里不可爱，那里不可爱，那我哪里何去何从？那这不是修行的意义。佛法很清楚，这个不可爱，如何才究竟安乐？所以他没有第二条路，他一定急着舍这个救那个。所以就声闻人来讲，他就会觉得说，我了解了以后，有一种有的很急的正内感，因为都不究竟，而且他知道安乐处在哪，而这个安乐处是去除苦因而来。并不是说你的苦因苦果跟你涅槃极乐是一种两结的，如果两结的话，你就算把苦断掉了，也不能保证你会得涅槃。你要知道，就因为苦因苦果就在涅槃处，所以你转它当体是即是。如果苦生死跟涅槃是两回事，断掉生死没有保证你要得涅槃，那你可能跑到别的地方或是什么状态。那为什么叫生死涅槃？生死的本质是涅槃，是你执着的时候叫生死，所以断生死转生死当即涅槃。所以当我们想无苦因的时候，涅槃因在里面。你要知道，如果它断开了就不行了。因此你看到大圣后来在讲生死涅槃，这是法尔如是的道理，而且是杂含经也如是说，也如是说。所以如果我们升起正见的人，只是知识或是只是一个笼统的观念，他不容易生厌逆想。如果你的知见正确的话，他会生。而这种厌逆想也不是一种极对立的厌逆想，我就讲说它是一个平稳的不执着，觉得不可爱，非我所爱，就算我爱也不可成我依靠。所以它是一种这种厌逆，是一种以前的那强烈执着现在放下来讲厌。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因为我们当对一个法产生一个对立的时候，其实不是缘起的观念，说、啊、这个不要，这个不要，不是，他是你放下执，他没有要你去灭任何法。好，以涅槃起极尽想，所谓究竟啊，极尽微妙，弃舍一切生死所依，这也是一个重点。你要知道你的所依在哪里，凡是能结生死所依的，他这个因不在中。所以你要知道，你会开始有一种，当然这不是讲的就很维系的，有时候这是一种境界，你必须要慢慢体会。我相信如果你有一层一层去体会，你知道这种心境，你不想再就好像说做一种重复再重复让自己困扰的事情，你会有一种算了不要了。你会不会这样讲？会，因为你发觉没意义，而且做完了又后续的东西一直牵着你，你没办法真正休息，一个拉着一个，一个拉着那个，你到最后想说我不再到这了，那一旦做完了，后续处理的可多了，停了。因为你发觉永无安乐之处，永无休息之处，为什么？创造不断的东西一直在那里翻转，这时候会讲说我不再遮挡这些，因为我必须要找出 啊，原因在哪里？我从此在这一方面不再造，因为我已经很清楚这个下去会接着到哪里去。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就讲世间法啊。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前啊刚开始不知道，哇，很多事情就做啊，做到最后不答应则已，一答应就好长，一答应完就开始后悔了。可是你答应了，你只好做啊，啊，因此以后就要算了。为什么？因为一下去，一个是业，一个是牵一个，一个牵一个，那你会发觉说，哇，因为这样让你身心不得自在，所以在事先就防护，不再随便答应。答应的话，就是自己能力所及。那每一个步骤都要防护，为什么？怕一个业牵一个业。那因为教训得来，所以会很谨慎，一定要考虑清楚。一旦做，它就会牵扯后续很多东西。你看世间法，我们都会因此谨慎。佛法如果你知道所有的生死来源，让我不断的在爱取有当中不断追逐，原来是啊，名色六入触受。所以我不如果不对一切法先升起认定执取的话，后头的爱取有不会有。我等生了爱了又再不爱，那很辛苦了，那干脆就不要受。那不受的话，先不要问别。所以因此从一开始就守住六根。你知道为什么守住六根？因为不然那个贼进来我要赶就难了。这时候你就很知道要怎么去防护他，你知道也唯有这样修才能真正使心安，我这很难。好，乃至广说，如是依持敌法诸智，即因与苦若苦因缘助业力想，便于涅槃能以妙慧悟入性解，未起境等，如是妙智名涅槃智。他慢慢的，你看，所以说这里面有很有意思，他从你观察当中离染污，而且得心善解脱。你看呢，会解脱阿罗汉，用慧让心安住，可不可以？我告诉你，绝对可以。是你的慧够不够？不够的话，你就要定。否则的话，你如果条件也不够，其实你需要更多资源。就简单这样，你不要跟大家比，你就你自己。还不够处，你就要精进。以身善，令身长；为身善，令身就只有这样。那每个人不一样。所以你看哦，我说我们有时候诵经其实也没什么定啊。可是为什么诵经有时候人没发起充满？会不会？会。假如我们有事先做事先的调整，对这个法义做观察，你诵经啊，很有趣的。我真的跟你讲，甚至你去读经都很有意思。所以你这时候不会觉得是一种沉重，你根本就是在修禅定，就是一种禅定。你利用思维降服你的妄想分别，你的心从一种粗糙奔放追逐的心，被你的观念从底把烦恼拔掉、松脱掉，所以那个心不是什么，不是一种互相拉扯，说我要做这个不要，另外一个理性拉扯，而是说我不用，你不用绑着我，觉得你别往那边跳，我不会的，你放手了，我不会跳，你真的不会跳，不会的，我爱命的，爱的还要爱。那跳，我跳得很痛啊！比如说跳到水沟，我哪那么笨？啊，那你不用绑我，是因为我如此知道他的过患，所以你不用绑。如果我不知道，小孩子一直摇跳，他觉得很好玩，摇跳就旁边要绑，所以一个拉一个往那边冲，你就会觉得修行很苦。所以修行不容易喜乐，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好好去处理你内在的持戒。我觉得所以一开始的知见恐怕都是有点问题，所以你会修得勉强。我说不会啊，因为你知道它，你知道它的意义，所以你不会觉得有这么困难啊。因为这是我所耗药的，而且我正在断我的苦因。好，我们再看回头来看啊， 比就是佛告须臾，比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比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维，都是讲专精思维。你我们禅定是哪样？禅定就是让专精思维更专精，所以要淬炼你的知见，你不能光这样听完就算了。所以有时候用功很多方式，有时候坐下来，我一直在那里，有时候坐下来思维那个道理，用更妥当的、更不同的角度去思维，务必要面对。你对这个法还有没有疑惑？疑惑就问。你现在我们现在最大问题是我们没有时间去找我们的疑惑，老实讲。所以你可能你听一百遍，其实跟听第一遍一样功德，也就是后面的没功德。因为你没有去面对它，所以假如你懂得去面对它，你有时候听起是你所产生对这个证件的信受力啊，胜过你重复一直重复听好几年，那不是你的，而且听到最后你会觉得也腻。可是你要知道，当你如果已经有点味道，人家在说同样的法，你会跟他相应的，你那个法喜乐心不会说，这我们不会喜新厌旧，乐就是乐，尤其这种离染热啊，离染的这种热啊，不会说哎呀这是热完了以后就麻痹了，换另外一个更新鲜的快乐，不会说，因为离染热是以降伏烦恼而得的乐。所以他专精思维，不放逸法，啊，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离于我见，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之法住为何生我，啊，所以所有让我产生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的这个分别心啊，是从何而来？所以他从观察当中那个我啊。我的执取心啊，就慢慢松了。虚生白我今不知啊，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维，不放逸法，离于我见，不起诸漏，心善解脱。佛告虚生：不问如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所以我就讲说，我们文法是有目标的，不是这样一直听哦，不要一直说啊，你会很负担很重。你要知道法住就好，你要知道法如何因，道如何生，所以我才会讲，我以前很早前讲，任何一个法门都有它的有效性跟它的有限性。我为什么讲这句话？缘起。应这个缘有这样的作用，应那个缘未必。那你如果要突破它的有限性，那你就要抓到它的本体，做任何不同的缘起差别相，就能通。否则的话，单就一个外表的那种相的佛法，修行方法的相，它有它的有效性跟它的有限性。所以你想通，除非抓到体，否则的话，一法要通其他法，轮不到你。对不对？我们像我们现在爬楼梯，要么就坐电梯，要么就爬楼梯，绝对不会用跳上去的。要跳可以练好轻功，轻功没有，要么就人家用吊的。除此之外，只好爬楼梯，就照步骤来。要通可通，那要通的道理在。所以，因此我们对一个，我为什么一直谈这个？因为我们对很多道理啊。像假如你不能站在缘起正界，我们在解读经典经常把它讲偏，把佛法的善巧讲死，讲把佛法的融通自摄住。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依缘起来解读道理。来，你看智者大师他们都有这种观念啊。你看我们不是讲说贪心重的修的不净观，那持就勤重的 贪爱重的啊，修不净观；那嗔恨心重的修慈悲观。可是实际上，连慈悲观也能降贪心重的。为什么？那个慈悲如果用对的话，用对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说贪心重的不能说修慈悲观？因为你本身情就重，情重在严重生悲，容易产生爱见。这是一般众生的现象，可是在法上的应用，当你的慈悲放大到观一切男女都是我父我母，怎么会有男女？是，所以他法上可以开通。那为什么他们能会这样开通？后来找经典也都可以通啊，因为他们从缘起的角度思维到底，对不对？哎，好。且自先知法住后知涅槃啊，这时候彼诸善男子独一静处专精思维，不放逸住啊，离于我界，心善解脱，虚身白我，回愿世尊为我说法，令我得知法住，得见法住智啊，知法住，得见法住智啊，这个都不是重复语啊，一个知跟见不大一样啊，见。这样见就是一种用体会的啊，知呢有时候是还表层的闻的部分，见你要知道见好像就纳进来了，哎，有一种很笃定的修行人啊，如果有法做意识就不怕寂寞，就不怕寂寞。那我们不能安住于法，哎。业有法的人啊，业不薄；业没有的人就不要往外求，求的越多就越像乞丐。好，我们看啊，我告虚生，我今问汝，谁以答我？啊，你看啊，他虚生提出一个问题，可是他竟然没有马上回答，他说：“那我问你，你。”这很好的教学，所以我们其实帮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我问你们，来下一堂课就没人了，你自己讲。不过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们很应激的啊。但这个应激一旦这样应作，他的思维会比较严谨有力啊。虚生一遇跟云何？有生故有劳死，不离生啊，有劳死也。虚生答曰：不是，生跟劳死是不是在一块？有生才有劳死。对呀，这很清楚啊，是不是没错啊？如是，世尊，有生故有劳死，不离生有劳死。如是，生有取爱受住六入处，名色是行无名，有无名故。啊，有形不离无名而有形也，虚生百我也。如是，世尊，有无名故有形，不离无名而有形。好，那你看啊，佛陀就用一个道理，他就因为他有没有说我现在跟你，你要听吗？那我跟你讲十二缘起，他不用那么啰嗦啊，就你现在感受到的来讲就好了。就缘起呢，我们缘起不要听人一动不动讲十二缘起，那一听就晕了。对，我们不要一般讲说爱取有，一般人哪知道什么叫取，哪叫有啊？那讲，我们要跟他讲说，你是不是比如说对一个外道，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因为他如何如何，那你为什么他觉得他好，所以你喜欢他？啊，我就看他有这样的样子了。那为什么你会认为他有障碍？因为我的眼睛啊。那你为什么会眼睛？因为我这个身体怎么样呢？讲到这样啊，这个又靠什么呢？对，要有这个才这个，有这个才这个，有这个才。如果没有这个，我看不到他，我就不知道他好，看不到他好，我就不会接着说我想要，就不会要，我就不会去照做。哎，没错，这就学十二缘起啊。不用讲那么多名相啊，名相人家听不懂。可是实际上他却救他，而且说法经常是救他现在感受的。你现在觉得怎么样？那为什么？因为这样，为什么这样？因为这样，那为什么又因为这样？哎，又讲到最后， 帮他解析出原因出来。那请问如果没有他你会不会这样？没有他怎么可能啊？比如你为什么喜欢喝这杯茶？因为他怎么样我现在渴啊。如果你没有看到这杯茶，如果你不渴你会不会想喝？那我才不要。何况我没看到，没看到我连喝都不知道哪里喝。对啊，那说眼睛一瞎了会不会喝那杯？我就不知道那杯在哪里，有道理吗？这是缘起。所以他用很多比喻，用现在道理讲得很简单，可是他就是把现前身心的连结做不同阶段里面，如果有他就有他，对不对？对，有他就有他，有他就有他。所以虚声也很容易理解啊，即便他是外道。对对对对，哎，正如我所说，没有他就不可能，有他就会有他，有他就是有他。好，完了，回头佛陀就又另外一个转面转的回头过来给大家看。好，哎，这个是有这个哈，明不离无明而有行也。虚声白我世尊啊，如是世尊，有无明故有行，不离无明而有行。我告虚声，无生故无老死，不离生的灭而老死灭。生你们刮胡一下哈，不离这个生灭掉了，老死就没有。如果生都没有，那怎么会有老死呢？是，所以生的灭了，又老死就灭。不生就不会老死，所以老死的前头一定要有生，如果生没有，老死就不在的，是不是？好，如是乃是无明故无行，不离无明灭而行灭也。虚声白佛言：如是世尊，无明故无行，不离无明灭而行灭。离开了无明灭而会有单独行的生灭，不合道理。所以它都连在一块啊，重要都是叫做连在一块，也就是说不让任何一个法有单独存在的，这就是缘起。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在问答问题的时候不是在讲佛法，就是你这样看法对不对？那我你用一个单纯的方角度去看事情，我们就认为不当。我们认为你不当，并不是你那一段不当，是你看得太狭隘。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谈问题，我就讲过，我们不是故意要扯你的后腿，也不是故意要来批评你，而也不是要故意要，也不是专门给你答案，不是。老实讲，有习惯不是给答案，而是打开你僵硬的思维方式，就这样。其实重点在，我没有一定要给你答案，你也不一定要尊重我的答案，一定要依照我的答案。我只跟你讲，你这样的思考是不完整的。为什么不完整？没有一元起，你太单调了，你太狭隘了，太固执了，每次都用这样的思考来看。说好就一定，只要你认定这个好，那个事情就好。可是事情不是这样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针对别人的某些看法予以纠正。其实并不是说你全错，也不是你要依我，而是告诉你，你的思维不是正思维，你没有正念，你太偏狭了。所以教就是教育，所以不是动不动就你怎么每次人家讲这个就要给人家另外一个答案。不讲也可以啊，可是要利益你，就是要打开你那个很僵硬的看法。所以有的人说这样可以，那我说我换个角度，那你这样你觉得怎么样？这样也不错。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要？我也没想到啊。对，想到了，想到就不一样了。你看啊，其实他自己只要好好想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他就不想。那所以我在这里就有这种作用，所以帮一下。你不觉得这个叫做智慧财产权吗？我怎么那么好赚呢？啊不，你来啊，你来啊，你就不会啊，对不对？是就差在这里。所以很多外面说，哦，你们动个脑筋就有那个什么，就修来的呢？哎，这也不是生天生，这术士慢慢累积吧，不是吗？也是努力来的。当你在玩的时候，我们还要专精思维。你们在逛百货公司的时候，我们就有树下坐呢。哎，你们吹冷气，我们就电风扇关凉风，外面凉风啊！当然开玩笑，我就是说，东西没有无因而有果的了。 都是还是努力的。所以这里面讲啊，你看他就这样问他，虚生白佛言：如是世尊，无无明故无行，离不离无明灭而行灭。好，这个道理，我为什么刚才用其他的方式开演？我又提供大家一个角，一个思维，就是说，其实在引导缘起正见，不一定是一个科班式的这种固定讲解，也就是以现前，我用很多方式告诉你很多东西。你看，无名行色名色六路出受爱其有，我在讲那么多，其实我的用意，你可以讲十二，讲十三，讲十四，反正我不一定用这个冥想，我告诉你，任何东西都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就是这个原则。我要成就的告诉你，任何一个法没有单独存在的。我只要达到这一点，我用尽什么方法，用什么名词，用佛教名词，用世间名词都可，都叫佛法。这才是一个弘法者的善巧。你动不动搬出这个十二缘起，你最好去治那个失眠睡眠有问题的。讲完我睡着了，唯一功德就帮助睡眠。哇，下课那么快。有时候还是要赶一下来，好，没关系，放在这里。那我们这节休息一下。